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为你的同在来感谢你。神啊，你是圣洁的，是以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居住在你的教会中间。主，我们谢谢你，你要借着你的教会向世人展现你自己，显明你大能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求你继续的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看到主你给我们的你把那智慧和自然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你的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谢谢你，你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工作。主啊，你借着你的圣经再次的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你遇过我个人的软弱，向弟兄姊妹来施恩典，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着讲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在第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神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收养了我们，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并且将来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都要合一。第二次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做成这个工作呢，就是首先从个人的得救开始。第二次我们讲呢，就是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受制于世界魔鬼和肉体的辖制，然而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其实在二章的一到十节，那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故事，每个人得救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生活在黑暗里，等到神的光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每个人得救都完全的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善行，善行不能拯救我们。但是神拯救我们的结果是让我们有良善的行为。今天呢，我们讲第三章讲到是题目是我深受痛苦。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第二章都讲的全是好处，是不是我们蒙神的赐福，蒙神的拣选，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同得基业，是吧？我们可以与神同享荣耀。但是在今天的现实当中，现实当中，我们在达到这个荣耀的国度之前，我们常常是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苦难。这里讲的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是吧？他遭遇苦难，他现在坐在罗马的监狱里。他这封信给其他的三封书信是一共的共同成为监狱的书信，监狱的书信。在这时候呢，保罗把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托付，告诉在以弗所的圣徒，说你们不要因为我遭受这么一点的患难而丧胆，这个就是你们的荣耀，这是你们的荣耀。这一段的经文呢，从三章的一到十三节，是一长很也是个很长的经文。其实呢，在原文呢只有两句，只有两句。第一句呢从一到七节，第二句呢从八到十三节。其实在而且呢，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这后边这个词呢，许愿是没有替命祈祷，他是根据的到十三节那里来对照之后是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其实整个的这一节就是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人。在这里呢，保罗介绍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说明他在神在拯救外邦人的旨意当中 保罗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所以呢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保罗的话，不是保罗的，可能我们外邦人听不见福音，因为神把他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在初期的时候是不是、啊、同样跟现在是一样的，基督徒生活在一个敌对基督教信仰的社会里。耶稣啊升天之后呢开始建立教会，基督徒的人数很少，是吧，初期的教会也是非常的弱，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很宏大的教堂，大部分都是在家中聚会，大部分在家里聚会，而且信徒呢大部分是贫苦低下阶层的人，没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且罗马的社会的风气非常的败坏，政权强一是政权比较强盛强权，所以呢信徒受到很多的逼迫，而且罗马呢把信耶稣的人看成异教、他们随时他们都有生命的危险。虽然犹太人他有圣经，他也读圣经，但是呢他们却是带头怎么样逼迫基督徒啊，他们对教会的打压一点儿不客气，但是呢信徒却冒着当时的危险，冒着啊狮子被狮子咬死，能够受火刑啊受个人的死刑，去把主的托付传给当时的世界。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他因为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个犹太的犹太人，他们就向罗马的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呢把保罗逮捕了，逮捕了保罗，你要看使徒行传就知道，然后呢控告他是叛国罪和煽动这个犹太人呢来叛乱。保罗没办法，当然是保罗也是为的是知道是神的旨意，他就去上诉，要求把他的案件呢提到皇帝，就是当时的凯撒那里去审理。最后呢他就来到了罗马，他在这时呢正等候这个皇帝的审讯，正是等候上呢。但是所以呢保罗他的第一句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从保罗他说的这句话来看呢，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不把自己当成是罗马人的囚徒，他不把自己看成是凯撒的囚徒，他把自己看成是谁的囚徒啊？是耶稣基督的囚徒，耶稣基督的囚徒。他深知道神是掌管着一切的，神掌管着一切的啊！他在即使在监狱中能够相信神一定保守他，因为神掌管一切，他一生即使他的铁窗生涯也都是在神的主权下度过，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苦难，如果神不允许能够临到我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我们知道从所以说他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正如他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一样的。他知道他不是罗马人的囚犯，他是基督的囚犯，因为他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他没有埋怨说，哎呀，要是我不给外邦人传福音的话，我就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不是？不知道落到现在，我不知道当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因为外面的环动，外面的环境会摇动你里面的信心。你有的时候真的有人想，哎呀，我是不是因为啊，如果不是主的缘故，我就不会到这个下场，那是下场。你知道有一个老弟兄啊，在中国我们都称为弟兄，所有的事都是弟兄姊妹，没有牧师，没有长老，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来到这里，我得你们都叫我连波弟兄就行，真的不用叫别的头衔，因为在国内没有人给那些老弟兄去安立牧师，他们已经是很有资格的做牧师，但是没有人给他们安牧师，懂了吧？哎，老一点的就老弟兄，小一点的就小弟兄，懂了吧？像我这个还不够，就是一般弟兄，懂了吧？一般弟兄。哎，有老弟兄他被关进监狱去了，经过公安局的经过一年调查以后，最后呢，就是宣判他，说我们判你判无期徒刑，你懂了吧？判无期徒刑。说你既然你 虽然就是没有犯任何罪，没犯任何罪，只不过传福音。说你既然头脑顽固不化，你既然你的头脑啊顽固不化，是吧？我们的教让你带着你的花杆，你的脑袋怎么样去见上帝？我想这是中国大陆的人都能懂的这句话，懂了吧？我们就不放你，就你死在监里，就烂在监里，你懂了吧？这个老弟兄都给那个法官说，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是不是啊？是耶稣把我关进来的，是不是？是吧？神能够把我放进来，神也能够把我放出去。嗯，他说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会乖乖的不请我出去的。他说这么说，你懂了吧？他说的，那个法官一听的生气了，他说：“哼，你放你出去，将来我们用这个把你放出去，基本上用这个请你出去。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枪毙，懂了吗？我想只在中国大陆子知道。嗯，你以为我们能把你放出去？那个人他觉得啊，你说话太大了，是吧？你将来我们请你出去，我们将来用这个把你请出去，这个把你请出去，你知道吗？他又用这个做了一个用手枪枪毙的事，意思是我们有权杀了你，是不是啊？但是真的过了到75年的国庆节，他们决定就把这个弟兄啊毙掉。哎，结果呢，在那一年呢，正好呢，在他们那一带呢，发了淡水，整个地方发大水了。他们本来预备枪毙了，可是整个地区发大水，他们没有办法来，只能都去救灾去，是吧？就没办法枪毙了。说什么呢？那只能等到76年的元旦再去再枪毙。是吧？因为只有在大的节日，你知道，在中国，你在监狱里一看，一到大的节日的，知道在监狱里，你知道都要枪毙了。结果到76年的啊，这个春节，76年的啊，这个元旦，你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吗？我想在中国的可能都知道，谁死了？对，我知道，很多人在。本来是个，你知道吗？周恩来是个大人物，你知道吧？哎，结果呢，本来就是预备在过春节，就是元旦之后就要枪毙他呢。哎，结果周恩来死掉了。死了，所以大家都又沉浸在一片悲痛当中去了，所以呢又没人能管他，没人管他。结果呢，结果呢，他们又没有被枪毙掉。结果呢，决定他们说76年的国庆节再枪毙他。对，不过到76年的9月谁死了？毛泽东死了。哎，结果到了10月呢，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四人帮抓起来，就连那些个公法院那些个人，就是来判他刑的，也都一同的被抓进去了，知道吧？一同被抓进去了。结果呢，那个等到后来，那个判他刑要枪毙的那个人，就给他住在同一个监狱里，是吧？同一个监狱里，他一进了监狱，一看是他。他说我真是服了你了，他说这个上帝，他自己抱着枕头啊，因为他那个官他还成囚犯了嘛，他那说我上帝要服了你了，他说我3次要把你枪毙掉，都没听啊，就没有把你毙掉，我这次再也把你毙不掉了，你知道吗？哎，你知道吧？到了后来呢，到了七九年底。啊，这个弟兄呢就无罪释放，到了后来到现在他还在大陆来服侍主呢，且去年他来到我们这儿了，来到澳洲。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命运不掌握在人的手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神，我们一切的遭遇，无论是好的际遇还是坏的际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遭遇？你知道最近呢，最近就是在这个月初还有上个月底之前，你说中国有最大的教会，在杭州的教会叫崇义堂，我想大家都知道，有知道的吗？就是这是中国最大的教会了，里头5000人在里面，5000个座位。这个牧师呢是顾约瑟的牧师，你听他的名字叫顾约瑟，就知道他家里老早就信主的，是吧？老早信主的，所以呢，他一经过神学培训，所以他中国呢一直拿着他当做一个标本。哎呀，我们宗教自由啊，我们这样中是吧？建立了这个花了上千万块钱，整个的教会，你像五千座位的教会。不过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月初，上这个月初，他就被拘押起来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要真正的是服侍主的，常常就像保罗一样，你会为个人的难处来被关起来，你知道吧？他就是因为就是去年因为浙江那一带就是把已经拆了1800个十字架，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牧师他都提出来，就说你就是教堂是建筑，你不应当缠着你的十字架，是不是啊？就因为他不同意，不同意说政府拆这个十字架，所以政府就把他抓起来，你知道吗？你以为在中国传福音就自由了？没有的。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他怎么可能让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你怎么样看这个遭遇呢？你知道说，哎，你要真正的是属于主的，真正的属于主的，你不能够被这个世界，尤其是被这个世界背后的恶的势力，就是魔鬼的势力所相容，他不会让你过那么好过的，是不是啊？所以他就来逼迫你。你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命运不是在人的手里，不是在政府的手里，不是在魔鬼的手里，我的命运掌握在神的手里，掌握在神的手里。如果你这样看，无论好的遭遇，无论坏的遭遇，我知道都有神在完全的掌管。你知道吗？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说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下半部，我们没有讲，因为我们这都是定下的经文，是吧？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成就了神与人的和睦，拆毁了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隔膜，拆毁了神与龙人之间中间隔断的墙，并且借着耶稣基督呢，给我们建立关系，创造一个新的族类，就是教会。神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这个教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说，当然不是我们我们整个的小的教会，正是整个宇宙的教会的一部分。不管我们人少，我们没有多少人，我们里头没多少有名有人，这个都并不重要。我们这些人就是整个的神心意的一部分。神建立这个教会，因为神居住在他的教会里，神教会才是神旨意的中心，也是历史的中心。你知道历史其实围着教会转的，可是现在正因为世俗的世界都看外面的世界，结果教会没有世界没有围着教会转，而教会怎么样，跟着世界跑去了。其实这是违背神心意的，应当是我们的教会能够带动这个时代，能改变这个社会，不是让教会给社会去同流合污，是不是啊？如果教会能站出来去宣扬真理，其实神，你就像同性恋，就像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说教会应当过圣洁的生活，能够是光，能够照出来，让世界看到光。我们不是说教会里也去都是同性恋去了，是吧？都同意同性恋，那么就失去了教会的见证。你知道，教会乃是神旨意的中心。这是谁？这是神给保罗的看见。我们可能人，我们的如果神不给保罗这样看见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看得见。好，我底下接着讲底下。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神是借着启示让保罗知道的。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知道吗？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什么叫奥秘呢？奥秘我们一听就知道，就是好像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可是神亲自的把这个奥秘让保罗怎么样明白，启示出来，给他启示出来。以前的时代都没有让人知道，旧约的圣徒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当然我想他们会像以赛亚，他会说到说将来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但是他不像当神给保罗启示的时候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这样的完备，知道吧？以前是绝对是不知道的，犹太人连想也没想，说外邦人，他们把外邦人看成狗啊，像狗一样卑贱，像猪一样污秽，他不吃外邦人的饭的，你知道吗？ 但是他永远没想到神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的在神里面同盟恩惠，同盟恩惠。所以这个奥秘呢，就是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什么意思呢？就是外邦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成为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孩子，我也是神的孩子，懂了吧？我们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了，你知道吧，对那外边信主的知道，你也知道吧，同样他们不管是日本的信徒还是非洲的信徒，是不是哪个无论那个黑的白的黄的棕的耶稣，只要是信主的人，我们都平等的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啊，同为一体，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彼此之间不可缺少的。我们这个教会里是吧，我们弟兄姊妹互相联络做肢体，是不是啊？互联真的，我们都是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不能说啊，那个软弱的我就看不上他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机体，没有哪一个部分缺少了哪一个部分，我们都不是一个教会，是不是？我们哎，这里说的是外邦人和啊犹太人，我们都是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教会的一部分。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而同盟应许呢？当然，我们应许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借着信能够得着圣灵，将来我们还有永恒生命的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从古到今还直到将来所有的人类所设立的，这是一个奥秘，是神启示给保罗的，是神其实也在他创世之前都已经定好的计划，都有定好的计划，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与人和好，让人与神能和好，也能够让人与人和好，拆断了人与人之间、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隔断的墙，然后呢，让神的恩典临到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太卑贱，神的恩典够不到他的，不是。其实越是卑微的人，怎么样，神的恩典给他们越多。你知道，我们人，神的思想给我们人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去看看，在中国的农村那些个老的信徒，他们没有知识，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吃的穿的，你知道吧，都完全的，啊，就是给西方的世界的差得很远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发现好像是他们更蒙神所爱，他们对神的认识更深，更深的认识是。我想就像赛鱼的姥姥一样，也是这样，蒙很多的恩典，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能难缠的。我都觉得，就是神恩典，越是那些软弱，越是我们人所瞧不起的人，神越临到他们，越临到他们。你知道吧？这个就让犹太人的骄傲完全的打碎了。犹太人觉得我很高贵的，所以他瞧不起外邦人。但是神说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外邦的基督徒还是犹太的基督徒，我们一同的承受同样的福分，在神的家里享受同样的权利，我们大家共同的做肢体，我们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大家不可缺，都彼此之间都是不能缺少的，将来我们也得到同样的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你不管，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他的。所以神就用启示让保罗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也就是因为传让外邦人信主，结果呢，犹太人怎么样，把他抓起来。他受苦就是因为他领受了神的启示，然后去按这个启示来去传扬福音。第七节说，保罗说，我做了福音的指示， 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忌，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保罗说神不仅借着启示把奥秘赐给他，同样也把传福音的职分赐给了他，让他与人分享。他是借着神的恩典领受了启示，也同样照着神所赐给他的大能能够把福音传开，把福音传开。 在人看来，保罗说他说我呢是一个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保罗这个名字呢，他是个希腊的姓，保罗这个意思就是细小的意思，小的意思，懂了吧？其实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谦虚，因为他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多么的不配。我们这么一个渺小的人，竟然蒙创造万物之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是不是啊？而且保罗想到说他从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他说我是亵渎神的，污慢人的，然而神还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所以他感觉到神给他这样的启示，神给他这样的托付，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传福音怎么样，你想就像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顾牧师一样，如果他今天能够能看政府给他的一些难处，看重神的恩典，那我想他在受拘禁的生活中，他表现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因为信主，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又知道神给我们整个的旨意的话，那么我们面前的难处就很容易度过，就很难度过。所以保罗在人看来的传福音在这个失去了在世上的前途了。他本来可能去做大的拉比的，在犹太的社会里很被人尊重，可是现在他传福音怎么样被人逼迫，被人讥诮，被人嘲笑。他说即使这样，人们还把我们看成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但是保罗却不是觉得他好像失去了世界的前途，他不这么看，他把神赐给他的使命和职分看作是神给他极大的恩典和荣耀，和荣耀。同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能传福音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没有特殊的恩赐，但神还呼召我们，是吧？把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给人传福音。其实这个呼召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其实并没有说就是圣职人员或者平信徒的区别，没有的。福音的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是平等的，同样福音的使命也是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大家在教会中能够一同的参与，一同的服侍，结为一体，建立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其实也是早在神心意之中的，是不是啊？神心意中的。同样保罗就看成是把这个看成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觉得这是神，他能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神给他的呼召，神的呼召，而看成是神给他的恩礼物，这是礼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神做事，要看成不是说为人做事，懂了吗？你不是为教会做事，而是来侍奉神，要侍奉神。我们做每一个无事无大小，不论是大的小的，我们都不是在服侍人，我们来知道我是在谁面前来做事。 我乃是做这个事来侍奉神，是神给我恩典我才能服侍。如果神不给我恩典，根本就不能服侍的，是不是？我想大家非你越是经历越是歪，以后你生命越成长，也都知道说神如果没有给你恩典，你根本就没办法服侍他，你根本就连来到神面前也来不到，是不是啊？就像我一样，你像十年前我能想到我能在哪位教会来服侍吗？没有的，没有的，你想连想也不要想，不要想，你就是每天来忠心的服侍神，到时候神会安排你的一切，是不是啊？来传扬什么？我们传扬，这里说你要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基督就是一切，你要知道，你知道我有了主我就有了一切。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钱呢，我没有名誉，是吧？我没有啊，没有房子，不是。你要知道我有了主我就有了一切。你要真的说英语那时候就是 If you have Christ you have everything。 真的，你要知道你没有房子没有关系，你没有钱财没有关系，你没有知识也没关系，你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这句话你可能需要经历很多年，有的时候你要越问几次你才真实的经历。你试一试，你说神啊，我进来来专专的来得着你，我不再看世上的一切，我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要可以试试。真的，基督在基督里面有测不透的丰富，他把这一切的丰富给每一个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相信神在这里，而且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真的，你那英语说相信有神，不但是相信有神，而是相信神在此，他能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基督就是一切。我们诗歌赞美诗诗歌里第三百首，你去唱那个诗歌第三百首，基督就是我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啊，像刚才也我们唱了，是不是？当你有了基督你有一切，他的恩典绝对是够你用的。你不要想哎呀我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该怎么办，你不用考虑，你走在旷野里神会给你在旷野开道路，你走在沙漠里没有水的时候神能在沙漠给你开江河，神的恩典让你不会穷尽他的。你就是一个小瓶子，你投在太平洋里，再大的器皿怎么样神也能给你充满，是不是？神的恩典像无尽的海洋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小狭小的器皿，我们用我们头脑其实很难去理解神，懂了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得着了基督的测不得丰富，我们不是说我得着了以后我光自己包着，是不是我自己享用，不是，我们要是给别人分享，我们给别人分享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就让我们不能不传扬。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呀，我传福音不得已。然后呢是第九节，他说又使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的创造万物之神灵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知道刚才说了，说这个奥秘的中心就是基督，神最终是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平等的融入一个群体，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神让万有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你知道将来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然后呢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让基督在什么，在上面做主，让基督做首位，让基督居首位，我们所有的人都伏在他的权下，让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我们说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即使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你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合一。将来神让所有的真正信主的人在他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没有一点难处的。你想到了天上的时候，那种福分是何等的大。你知道神最初创造了万有，最后也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创造一切。你说神最初是怎么样借着怎么样创造万有的？借着他的话创造万有的，那个话就是指基督。同样，神末了重新的建造也是借着基督，让一切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这是神那么大的计划，这是我们狭小的脑袋没办法设想的。如果神不是给启示保罗，保罗也不知道，知道吗？最终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啊，如果你不能说我在地上，有时候教会他，我不喜欢他，我不愿意办，你什么？你要到天上的时候，你也不喜欢他，你说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喜欢。所以最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到天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我心里所容不下的，是不是？嗯。同样，这是让众人明白神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然后呢，其次呢，是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照着神从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啊，有的人都认为是这个敌对神的那些邪灵啊。你要如果看看这个六章的十二节，那里就知道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容易看的就指的是邪灵，但是也可能指的是天使，就是包括灵界所有的这些势力，其实都在看着教会的活动呢。你意识到吗？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活动？灵界都在观看，都在观看。灵界的权势一直的在注视着教会的活动。你可能觉得哇，我们好像很渺小，不是，灵界里一定知道每个教会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应当竭力的去保守教会的合一，才不至于失去神的见证。神没有将他的计划，为教会所得的计划启示给灵界，天使他们无论是堕落的天使，是好的天使，坏的天使，其实都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安排的，不知道。他们只是在上面观察教会，神在每个信徒身上的作为，观察神在教会中的作为，来明白神的心意。他不知道说神原来这么的爱他，用泥土所造的这么多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被救赎过，无论是好的天使也没有被救赎，坏的天使也不能被救赎。我们人还犯了罪之后还可以蒙救赎，是不是？天使犯了罪就直接进地狱了。所以像我现在在天上的好的天使也是这样，他们都知道哇，神是这样的爱呀、啊！像这么渺小的人，神居然啊自己亲自来到凡间去拯救他们。像我们这坏天使，他们一犯罪就把他们扔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没有神把教会的计划不没有启示给天使，乃是让他们借着神在教会中的作为来认识他们，认识神。所以神借着旧的创造，借着个宇宙向人类启示他的荣耀。当我们人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神借着教会，借着新造，向天使启示他的智慧。将来属于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借着教会来认识神那无穷尽的智慧。而且这是神在万事之前都已经锁定的旨意，知道吗？在万事之前神已经预定好了的。你知道吗？我们他怎么能看的呢？你想，我们其实我们看我们的中国的教会的历史啊，你知道中国的教会， 其实整个的中国的教会只不过有200年的历史啊。1807年，啊，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是马利逊，是不是啊？我想都知道，是吧？他来到澳门，你知道吗？1807年到现在，只有中国的教会历史，其实真正的教会新教的历史只有200年，是吧？因为以前来的啊教会呢，以前来的那些宣教士都那个啊基督教的信仰在民间根本没有扎根，没有扎根。等到36年之后，在1843年，中国只有6位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就是马里逊来到中国之后，他来翻译圣经，他在中国待了36年，只让6位人受洗，到1843年。所以那个时候是很难了，是不是啊？可是到了啊，到了1949年，100多年之后，中国的信徒已经达到70万，不过当你看灵界的就知道，说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信主，是吧？所以说那些黑暗的势力怎么了，那就来了。所以然后接着就是这过去的60年的无神论的政权。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之下，中国的教会经历了很大的苦难，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的教会所没有不能设想的。你知道在中国你要啊要真的要去做一个基督徒，做尤其是你做一个为神而活的啊基督徒，就是更需要勇气，还有更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心。你知道我想以前我都说过啊，所有的教会都关门了，传道人还有牧师还有神父，所有的都被关进牛牢去了，牛棚去了啊，圣经都被烧掉了，所有的教会都被当成工厂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都被工厂各种的都挪用了。那中国的教会还有盼望吗？很多人真的在70几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中国的教会没有盼望了，就是尤其是不信主的人。但是哪里想得到啊，是不是？哪里想得到？等到真的就是啊，这个张春桥还有江青他们说，如果你以后要想找基督教的话，你只能到历史的博物馆去找，只有历史的博物馆里你才能找到神，别的地方绝对都没有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他们的权力已经把整个的基督教都从中国清除掉了。你想想，可是他说了这话没有几年呀，他们就被打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中国的教会确实一下子出来，我们现在至少有我想有6000-7000万的基督徒啊。这是我想这是30年前江青川的张春桥连想都不会想到的。对，你知道吗？其实不仅是我们通过这个都知道，真的教会不是说人能够做什么，不是人能做什么。你说中国没有大的牧师，是吧？没有大的这个以万这里是传福音的人，是吧？是没有，都是这种平信徒。我想恩赐多的也没有多少，是不是啊？他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多人信主的呀？那是神的作为，是不是啊？是神的作为。不仅说人在观看，人都知道哇，在我从那个小时候看过，知道那个情况，然后到这现在都知道，绝对有神。要是没有神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你看那，你要不要想想那基督徒，都是太痛苦了。知道吧？太痛苦了。你知道吧？到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信主，那绝对是神的作为。在绝对完全无望的情况下，今天有这样的繁荣和复兴，那是神的作为。不仅说我们人看得到，灵界都完全看得到，灵界里完全看得到。所以说真是我们尽管在过去60年逼迫不断，但是教会却不断的增长。那些逼迫神的人在哪里呢？他们不过是人，不过是尘土，是不是？那些发誓要消灭基督教的早已经灭绝了，后人再也不会想起他们，甚至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是江青张春桥是谁，是不是？都不知道是，是吧？有个弟兄啊，有在公共汽车上啊，他传福音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当时逮捕他的那些官员，是吧？一下子都上了公共汽车了，是吧？那官员都跟说，你现在你不用害怕，我不会逮你了，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知道吧？那个弟兄呢也平静地说我呢还没有退休，我仍然在传福音。我仍然在传福音，懂了吧？ 人会过去的，神的工作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一切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的，唯有神永远长存，唯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啊，将这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神，无论是敌对神的魔鬼邪灵还是天使，就看着教会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和永恒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会得胜的，不管在现实的世界中人怎么样来拦阻，你看到中国的就看到了，没有在过去的这，即使到现在这几十年的逼迫，是不是啊？人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如果你从那里经过来，你知道一个老弟兄在什么？他说现在中国给我们的逼迫，我们根本就不看不当个事儿。我当时听了，我觉得这个弟兄说的话很大，但是实在实相，他们的确是那样的有，他们经历那么苦难，真的没有把现在这些政府给他们的啊逼迫当成一回事。神一定会得胜，他仍然在掌权，现在过去的掌权，今天的掌权，将来还在掌权，他的智慧没有办法测度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面对着痛苦，面对着逼迫，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信心，保持勇气，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呢，保罗说给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要放胆无惧，不要因为信耶稣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的逼迫就退缩。你不要为我所遭遇的患难丧胆，因为这个患难乃是你们的荣耀，他把这个当成是荣耀的记号，患难是荣耀的记号，因为他知道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一定会成全。你知道这是保罗在2000年前，几乎2000年了，是吧？这以前都写的呀。如果他没有神给他这样的意象的话，他不敢说这么大。我们要想他，他不是说大话吗？他完全都不知道。我们知道神不会丢下他的教会，教会是他在这个世界中唯一的心意。神一直在建造，神一直在锻炼，在神的计划里，我们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核心，这是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呢，保罗在最后一句说，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受苦跟荣耀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世里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将来呢也与他得荣耀，是不是？耶稣也说过，说我们要人，我们都是借着苦难进了荣耀，同样信徒也不例外。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料有点不同，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因为我受苦而害怕，我受苦乃是叫你们这些外邦，叫你们得荣耀。保罗自己都没有考虑他自己，他考虑的说，我受苦以后更是要让外邦的教会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兴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祝福是神的恩典，是吧？啊，其实苦难同样也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啊？哎，小敏有一句话，其实很多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我不知道大家谁能够真正的说他内心里体会得到啊？我一般说苦难，那我不要，是不是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当你经过苦难以后，你才知道原来苦难是恩典，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痛苦也是从神过来的使者，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的一部分。你光觉得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要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其实这是非常浅层次的福分，这个福分早晚会过去的。但是你经过苦难，经过苦难所得到的祝福，是你一生都能铭记在心的，铭记在心的。只是我们很少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遭遇的患难痛苦。保罗说，你不要因为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当然这也是保罗的荣耀，当他现在，我想保罗已经在天堂里与神共同荣耀里。所以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现在社会这样，我们也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逼迫，我们更应当持守对主的忠贞。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神的启示，我们有神的托付，所以说我们也应当把神的使命怎么样肩负起来，放胆无惧来传扬这个福音，直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在圣经中将你的奥秘，将你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在主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谢谢你，你的恩典今天就临到我们这个幕后时代的中国人。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传讲你的福音，相信神的福音有能力改变一切。尽管中国的风气是这样的不好，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能改变一切。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中，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一定会成就，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主，我们相信即使我们在患难中，你都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持守对你的忠心，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